这个所谓四事无碍，也就是四项上你才更要注意，你才有办法四事无碍。所以我们每个四项上的每一样东西都给它整理好，好给它建立好，你会让许多众生他有个好好的依止处。那么一下子没办法放下没关系，这个四项上的东西，像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就是四项，巧入无声，让我们这种在我们心里，因为它这愿力的关系，让这个四项发挥出让我们解脱的功能，它代表着佛陀的所有的愿。这六字洪名种在我们这个心里，这个种子就会生出来。这个放不下，一时放不下，你就慢慢来，总是有一天会放下。这个有一天放下也是一念之间，一下就放下了，你要再提起来也提不起来，你想要再提烦恼你也提不起来，你当你一放下的时候，你想再烦恼都很难。那么这个呢，都要阿弥陀佛这个无碍之光，没有障碍的光，时常的引导着我们。它这是没有宇宙的任何空间上的障碍，啊，宇宙的任何障碍都没有，何况我们这个台湾啊、美国啊、欧洲啊，你那里念佛都一样。你走到哪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最好的、最无上的住处、依止处，也是我们住的地方。好，也是我们的这个甚至诉苦的地方。我们人生很多苦啊，就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一直念，也是一个诉苦的地方。好，我们底下五等光佛，这五等光佛在这个在翻译上，这是唐宋的译才有。问义里面呢，啊，这个康生凯译的是无对光佛。所谓无等光、无对光，意思就是最殊胜的，非诸佛菩萨，非其他的佛菩萨所能及的，就称为无对，没有啊跟他对等的光，你找不到一个光可以跟阿弥陀佛的光对等。它是最殊胜的，所以叫无等光，啊，又称无对光。所以谭鸾大师里面讲，清净光明无有对，故佛又号无对光。我们来看下面智慧光，这个智慧光就我们也前面提到的，啊，这个佛陀的光呢，它就代表的智慧。那么谭鸾大师赞叹，他是以佛光能破无明暗，故佛又号智慧光。因为这个佛的光芒能够破掉众生无明的烦恼，所以又称为智慧光。我们来看下面常照光。这个所谓常照光，是佛呢他的光芒，这个光芒是极而常照，啊，极而常照，常照是一种妙用。极呢是它的体，所起的妙用就是它的光，常照之光。那么这个光呢不会断，啊，一直保持着。所以呢，这个在康生凯译的是译不断光，这个光不会断，我也照到一半就断掉了。所以这光明是一切时中都普照的众生，所以称为不断光。下面清净光，这个佛的光明呢是离开染浊的，是离开这个污垢的，它能够为众生消除掉所有的罪业烦恼贪嗔痴，所以称为清净光。大家要能够知道，这句佛号就算你随意念哈，这个随便念也一样有它的效果。以前古代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就是在这个是在印度发生的一个故事。印度呢，它有一个一个外道的神明。那么这个神明呢，他还蛮有威德的。那么这个神明的威德呢，让附近许多的众生， 再跟他拜，都得到感应，得以解决他家里的问题，所以呢他的香火就非常的好。那么大家呢，居民们呢，就帮他塑造了一个用金金子黄金啊，塑造一个像。这个像呢，头是金黄金做的，身体呢是木头做的。那么他就把这个头呢，哈、啊，这个黄金的头呢，啊，这个镶在木头的这个身体上，啊，弄得很庄严。有一个小偷，啊，有一个小偷，他就知道这个头是黄金的，他头脑就动到这个神明的头上。有一天呢，半夜就来偷这个头了。那么半夜偷这个头的时候，啊，这个啊，一下子他就这个用他的工具要把这个头取下来，取了好几次都取不下来，啊，最后他还是把它取下来了。啊，第二天这个头呢不见了，大家居民看，哎，真的不见了，哇，这怎么回事？这个。这个神明的威德这么高哦，那怎么头会被取下来呢？大家议论纷纷，就想这个一定小偷在偷的时候，这一位这个神明一定不在，好，他才可能小偷才有办法得手。结果这时候他旁边哈，因为他们那个这个庙里面有个鸡童，是这个神明的鸡身。那么这个神明就附在这鸡笼上，就出来讲话了。他说：“不对，不对，我那时候在。”哎，大家好奇了，就问这个神明：“哎，你为什么在呢？你在，您的老人家的威德哦，这个怎么可能他会把你的头偷走呢？”啊，那这个神明就讲了：“起初啊，他是偷不走的，他的工具啊是弄不走我的头的。但是呢，因为……”他在偷不走的时候，好，弄了老半天，开始紧张了，一直偷不走，就念了南无佛。这个南无佛一念出来，他这个光芒啊，身心就现出一个光芒，好，让我好在那个时候暂时离开一下，他头呢就被偷走了。你看哦，这个随便一念呢，连小偷念都有效。哈哈哈。所以这个随便念还是有用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哈，这小看这个光啊，我们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哈，你都放在心里哈，那个佛陀他不会因为你是小偷念还是随便念还是怎么念他就没效，但是呢他是跟你的诚心是有关系，但是你不管你怎么念，你就是有个种子在心里，你越诚心，种子越种的越深，它的呢发挥的，它的感应道交难思议呢，就会越啊比较越透彻。所以，我们呢要能够了解哈，这个要能相信。你看这里讲的那么多的光，那是真实的，啊，这是真实的。好，我们来看下面欢喜光。那么这个欢喜光，啊，顾名思义。就是让众生哈，这个佛的光芒照射到众生身上，让众生起欢喜心，好，让众生身心能够啊得以安乐，啊，这个叫做欢喜光。我们来看下面解脱光，这个解脱光也一样，依这个名称我们就很清楚。佛的光芒是要让众生解脱的，他不是让众生啊去，就是啊，他引导众生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往解脱这个方向。好，但是呢，这个解脱光哈，这个翻译啊，是宋朝翻译的。那么康生凯翻译的呢，他是称为啊光眼王。或是称无嗔啊，无嗔光，这两种光。那么这个，他们这个两个光的名称跟解脱光是啊是一样的意思，都是解脱之意。因为无嗔光 好，吴晨光在《谈论大师》里面有提到，好，我们看这个解脱光里面第三行，神光离相不可明，故佛又号吴晨光，因光成佛光赫然，诸佛所叹故顶礼。神光离相不可明，就直接点明了，直接就讲这是解脱之光。好，解脱之光离相，好，就是离这个所有一切相，无法用名称来形容的，所以就是离相。离相是显示出解脱光的德。好，那么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呢，是光阎王。那么这个光阎王呢，在谈论大师，我们看第二行，谈论大师所讲的，佛光照耀最低，故佛又号光阎王，三途黑暗蒙光起，是故顶礼大应供。这一段解释也是朝解脱方向来解释，但是呢，这段比较偏向它的用，好，它利益众生的用，解脱光的用。刚刚呢，离相不可明呢，是偏在啊，是比较注重在这解脱的本身佛的自觉之德。那么佛光照耀最低是它的用，它能够让所有三途苦的众生能够得以启蒙，好，得以解脱。好，这是我们讲的解脱光。好，下面安隐光。所谓安隐光呢，这也是宋朝的翻译。好，那么安隐跟安稳它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身心能安稳。那我们这个佛陀的光芒触照到我们身心，让我们身心能够得以好安稳快乐。如果在有些道场有办佛一佛七，大家都去参加，因为这个一天的念佛下来是可以让我们非常就是好，因为我们的烦恼习气很重，因为你要在家里从早念到晚不容易的，一下子一个电话来，一下子一个什么事情来，好，就让你很多事情忙了。那你去参加佛一佛七啊，你的手机就关机，什么事情就放下，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万缘放下，一念提起，好，就是依着大众的那种这种大众的互相的那种要求力，好，那个这种作息，从早就给他念到晚，好，甚至中午睡觉你也不要睡了，你就好好去拜佛，好，那慢慢慢慢就只有那么一天，我们这样一句一句的佛号，你这样一天下来好像在煮开水一样，煮开水，好，如果你只念半天，好像煮开水煮到60度，如果你一整天念下来，你可能就煮到100度。那么佛七呢也一样的意思，如果你只念前面两三天其实还不够，因为这个两三天第三天的时候，佛七第三天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很想请假离开了，很多人到第三天会受不了了，哎，师父我想走了，师父我的脚好痛，师父我的家里还有事，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去参加竹云老和尚的精进佛期，那时候去参加的时候，我到第三天我就真的想走了。他是第一天是第一个宽卡，第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想，哇，糟糕，还有6天，好累啊，就觉得说，还有6天。那得等到你第三天结束的时候，说还有3天。但是呢，到第五天、第六天，你就很欢喜了，你就心就静下来了。到第七天呢，你心里就觉得，但不是说因为要回去要回家了不是因为这样，而是因为真的觉得很发喜。好，然后他要求一天一千拜，每天要记录。好，然后第一名的要有奖品，大家呢要拼第一名。我是没有拼第一名，我都刚好1000零几拜， 但是那时候想想，学生时代真的是很，就是比较好。那时候业障深重，其实应该要更多拜一点，啊，要很认真的多拜一点。我看很多人都拜到，有一个人哦，一天能够拜到4000拜，哦，那个拜吓死人哈！你一天90香不算，就是90香的休息时间，他中午不睡觉，晚上也几乎没什么睡，在那一直拜，一天就拜到4000拜，那拜的速度很快，啊，当然这是因为速度很快了，那是很赶。那么一般正常的话，大概可以拜到2000拜，好，然后很多人第一天下来就剃退啊，剃退，剃退的脚哈就会痛，好，但是第二天、第三天呢，慢慢就习惯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吃得了苦。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有这种心，因为你大众的要求力量，你早上3:30你就得起床了，3:30就打板了，3:30打板哦，那是非常好的事情。啊，这一打板，马上从床上哦就开始慢慢起床，刷牙洗脸，就走向大殿，听那个钟声，慢慢听那钟声，啊，晨钟的声音。然后就在那里慢慢的拜佛，这个我前几天才得知一个消息，我们石头山有个老菩萨，那时候10多年前在石头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个常住众，传存法师，他已经70、80岁了，那么他今年年初往生，哈。他往生的时候意识非常清楚，好，那这个走的时候哈，是头脑是一点都没有含糊的，他还是很清楚自己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就很敬佩。那么他一生是怎么修的呢？因为我跟他我们是同一个寺庙，所以我每天都很清楚他的作息。他早上3:30哈，那个四头山这个打板哈。他是还没打板他就起床了，他就到大殿，再慢慢拜佛，拜到那个钟声打完再打鼓，好，他就站在那个位置就开始准备早课，每天如一日，好，这个几年来都像同一天一样，每天都一样，就在那一个人在那慢慢拜佛。大殿一开始敲钟就只有他一个人先到。从来没有缺席过，我就很敬佩那老人家那么用功，那时候因为我在处理常住事情啊，有时候很难过啊，遇到困难很多障碍，都他安慰我，我说啊，少年人哈，你爱拎来，都是他给我安慰，所以我心里哈是觉得，对他这个老人家印象很深刻。他往生前是这样子的，头脑清楚，因为在帮他助念的那个法师正好前几天来到我的寺庙，好，然后跟我聊到，哦，我聊到他，大家都起那种恭敬心出来，所以我们平常哦，真的就是那种，你就是要有那种用心，就要有那个用心。要在这种，你看他今生就真的没有白来的，那种这个最殊胜的，他虽然不是像一般这样听经闻法，可是呢，他那个老实修行的功夫好，你看这个我常讲，今生最重要的经典，经中之王，《法华经》。我们就已经很用心，想要用心。那这个所有佛中之王阿弥陀佛，我们就用心在念。那你还有什么遗憾呢？就没有遗憾了，我们只欠要遗憾就只欠我们没有好好用心而已啊。好，我们来看下面啊，超日月光。这个超日月光就是形容。阿弥陀佛的光芒，它就超出了日跟月的那种光芒。当然了，因为日月的光芒哪能够 这个跟阿弥陀佛的光明相比的。好，这个日月的光芒呢，它有些地方它也照不到，它连铁围山也透不过去，好，它连一般的墙壁也透不过去。那么阿弥陀佛的光芒呢，是无有障碍的，它呢三恶道苦都照得到，宇宙任何个地方，我们生命世界的任何地方都照得到，所以早就远超过日月的光明，所以叫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好，这个一样，好，就是指我们阿弥陀佛的光芒，那是非常能够非常很难测量的，好，它是最殊胜最不可思议的，好，就称为不思议光。这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啊，佛陀所有阿弥陀佛所有的这个名号，好，名号，他以这个光来形容。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好，请说。哎，好，阿弥陀佛，是是，对对对，是是，哦，哦，感恩啊，哦，感恩您的这个。这样子的提议，当然能够有这样子的可能性也是好事了。在古代他们大德讲同一部经都是讲会讲经的法师在古代不多，古代更少，他也是重复讲，哦，这个重复讲是讲了都是十几二十次来算的，像清凉大师讲华严经能够重复那么多次，那是更不可思议了。那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当然进经深呢，那我们是肯定不会只有一遍了，好，我们也总是尽量能够多提，好，这个在这个时代跟一般是不同的。不过我们因为现在我能够深深的感受到现在的人的心好奇心太重，他要能够老实念这句佛号不容易，所以一遍经听过他往往要再听第二遍不容易了，他要像以前古代这样还要再听第二遍，他愿意再听第三遍那也更不容易了。所以我们您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是很赞叹。好，那我们呢也只能说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尽量勉励的，好，互相多勉励，我呢有时间呢也会尽量来多提。好，比如说光是讲这个出离行在古代在这个丛林制度里面有个制度很有意思，我看那个高明寺的这个丛林的这个规矩里面，规约，丛林规约里面就提到，他每初一十五大众全部要搭衣持具到和尚前就住持和尚前方丈和尚前或是他们依止的导师前面搭衣持具，持具我们出家的一个具就是敷在地上坐的这个具，搭衣持具呢要到和尚前听聆这个法义。那么和尚他有固定的讲的法义这个法义是什么呢？就是无常，他会固定讲，一定会讲这几件事情，讲无常，讲这个看他是什么宗派，如果是净土宗他一定是讲念佛，讲思维人生无常，大众圣物放逸，由和尚亲口给大众前讲。那么他们在讲的时候，他每个人要搭衣，这个海青要穿好，全部的那个这个都很慎重。好，然后来到这个方丈寺，然后听您师父的教诲。所以你看每初一十五都一定要再讲一次，所以我们众生这个身心这个业真的是搅起来那是很难的，很难能够深入，在很难就很快就离开法义上了，好，很难能够深入，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的在三智士身边一直的听闻，一直的听闻。 像有一次我在教导有一个学生，那么当然了，他也是很乐意这样听啊。可是呢，其他人在教导他的时候啊，他就会说：“哎呀，这个我懂了，这个我懂了，你不要再讲了。”我们经常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其实这句话真的要不要，真不要提这个。我们要懂得要觉照。我们如果有任何一个跟我们平辈的人哈，在旁边提醒我们，我们更要有这份心，好，能够接受这个提醒，即使是碎碎念，即使别人哈会给我们碎碎念，哎呀，好好用功啊，赶快用功啊。即使碎碎念，你要感恩哦，还有人在旁边碎碎念哦。即使我说的碎碎念是指法义上哈，会一直在提醒你啊，你要赶快多这个什么地方要留意呀？哈，啊，我是说，这个常住的规矩啊，好，义工的规矩啊，好，要多多要留意，好，什么地方要小心，什么地方要节省。那像这些呢，提醒都是好事，有人帮我们提醒，我们就真的要很感恩。这生生世世轮回当中啊，能够得到一句忠言逆耳之话哈，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只怕说啊，我们不太愿意接受啊，那这样子就很可惜了。所以以前不是说那个弘一大师嘛，弘一大师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啊，在十几二十岁写给他一封信。弘一大师因为那时候他很有名，很多人请他到餐厅吃饭，那因为吃饭的次数非常多，那这一封信呢写给弘一大师啊，这个是一个年纪轻的十几二十岁的小朋友写给他的。他说：“古德，我所知的古德，好是不要，就意思是不要一直出入哈，一直出入这种像那种餐厅啊，哈，一直赴这个宴会。好，我看的古德呢，都是很少去赴这些宴会的。那么大师您怎么还要这样子去，好去一直去啊去那种大餐厅吃饭呢？”他一直跟他这样子，这封信是这样提醒大师。弘一大师看了马上就虚心下来，就接受这个十几二十岁的人的那一份建议。所以你看啊，一个大师他有这种，他是在法上，不管你这对方人提醒你是什么身份，他这个身份不重要，他提醒的内容才重要，内容对你有用，你就虚心下来啊，这个是他讲的真的是对，讲对我的问题了，我的确是真的要改变了。从那一次之后，弘一大师就真的很少出入这些餐厅了，他就尽量都在寺庙里，尽量写作，尽量讲经，他就很少在做这些无谓的应酬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